好，我们继续看第三章第一节讲义五十页第四。声闻行者与菩萨行者对涅槃的看法啊，有相同有相异。涅槃是正觉的解脱，不论菩萨或声闻是共同企图实现的目的。因为涅槃是贪嗔痴等烦恼永尽，从这个意义来说，声闻也好，菩萨也好，都是希望朝向这样的正觉解脱。但是还有不同的地方，声闻行者到达了这一目的，便以为所作皆办，以为到达究竟的目的地了，更没有可学可做了，称为证入实际。实际就是最究竟的真实。那最究竟的真实，对声闻人来说，涅槃就是他最高的目的。但是这个实际，如果对大圣来说，最究竟的真实，那是无上菩提。从这个意义来说，涅槃是三圣所共证，而无上菩提是大圣不共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经典讲菩萨不证涅槃啊。有一次我有请教印顺导师了，印顺导师说不证涅槃并不是说无生法忍并没有涅槃的体悟，他是有涅槃的体悟，但是不把涅槃当作他的最究竟目标。所以严格来讲，菩萨不证实际，他对涅槃空性的体悟还是有证得的，那严格来说叫不证实际，不证涅槃的实际了。他的最究竟目标是无上菩提，但是二圣证了涅槃以后，他认为这就是我最高的目标了，所作皆办的。在这一点上看法不同。大圣行者到了不动地，如华严十地的第八地是不动地，也同样可以体悟这一境地，就是有涅槃的体证。但名之为无生法忍，忍是智慧的别名，就是他有体悟到诸法是不生不灭这样的智慧，但是忍而不证实际。虽然有这样的体证，但认为还不算究竟，必须成佛得无上菩提才是究竟。如华严十地经第八地中说，菩萨证得无生法忍时，想要证涅槃了，觉得众生也空，法也空，没有众生可度咯，想要证涅槃，这时佛现身来劝勉他，此诸法法性，不论佛出世也好，不出世也好，常住没有变异，诸佛并不以得此法名为如来，此法就是无分别法，无生法，并不是得到这无生法忍就可以称为如来。一切二圣也能够证得这样的无分别法，也可以证得无生。所以从这里来看，无生的涅槃是三圣所共证，无生法是三圣所共证的，诸佛并不因为得到这无生的涅槃就名为如来，即说明了大圣并没有把涅槃看作是完成了，还要更进一步从大悲大愿中来广行利他，沿途熟生。关于这一点，大智论卷七十五说，得无生法忍，被佛受记，将来成佛，这样的无生法忍的菩萨，智力已经具足了，没有其他的事 需要再去充实的，更无余事。对自利来说已经完成了。这时候呢，唯行净佛世界，成就众生，就是再进一步来利他，沿途熟生。基于这样的意义，故大智卷五说，无生法忍是住佛道的出门。无生法忍才是大圣的出门哦，真正大圣的入门。因为在他之前，如果退转的话，还不如二圣。唯有在这个地方，真正是进入大圣佛道的出门。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，无生法忍是大圣的见道位，但是这里的见道是超越二圣的大圣的见道。那如果是声闻法的话，出果相是见道，那个是超凡入圣啊。这边的无生法忍是超越二圣而不退二圣，这阶层不太一样哈。这可见大圣在正觉解脱的自利立场，其实与声闻圣是相同的，也就是正觉解脱在自利来说是跟二圣共通的。不过一般声闻行者自利心切，证得了无生涅槃，就认为一切圆满了，没有更精进的起而利他，所以大圣经中多斥责二圣。大圣是依此声闻极果，极果就是最高的果位，正觉境界的涅槃，依着这样的涅槃而得无生法忍。所以得无生法忍的菩萨，他是有涅槃的体证了，只是并没有以此为究竟而入实际，并不把无生法忍看作是完成了，进而开拓出普度众生的无尽的大悲愿行。好，我们大略这一节稍微再复习一下，就是缘起有八部缘起，不长不断，不依不异，不来不去的缘起，在阿含经都有经文的明证，不成问题。但是在阿含经中谈不生不灭，主要是针对无为法或者涅槃来讲，因此大圣强调无生法忍，不生不灭，而声闻比较常说诸行无常生灭，在形式上看起来好像不太一样。那缘起到底是生灭或不生不灭，学派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，所以就有部认为缘起是有为法，是生灭的。经部师有缘起不生不灭之说，但是他认为眼见色的眼单独不能成就，那必须依赖种种因缘，所以没有这样的作用，没有生命。从这个意义来说，这是缘起不生不灭，只有因果这样的法，十八界是真实的。而大众部还有大毗婆萨论所说的分别论者，他们主张缘起是不生不灭，是无为法，但是他们纯粹从理性来看，把缘起认为佛出世也好，不出世也好，有这样的不变性，从这一点来看，那是无为法，纯粹从理性离开事项来谈。 而中观是不离事相来谈缘起不生不灭。好，在大智论有说，真正中观家正宗的无为，它是不离有为而说无为，并不是离开有为而另外有一个无为，它是相待有为而假名说无为。那这样的缘起在中观认为是不生不灭，是缘起的极灭性。另外不生不灭在阿含经它是针对涅槃无为来说，那涅槃最基本的定义就是贪嗔痴等烦恼永尽。那涅槃的别名有很多，有真如法性实际，也有空无相无愿，还有无生无灭无染极灭等等。导师的分类就是有净行果，净就是我们思考观察的对象，包括有情啦、业力啦、色身啦、心事、世间等等这些事项。理就是无常、空、真如法性实际等等，这是借着观察来思维空无常，这是理境。行，我们借着三解脱门的行门而入涅槃，而证得涅槃果。另外涅槃是三圣所共证，大圣不共的还有以无上菩提为他最究竟的目标。所以即使有涅槃的体证，但是并不以它为究竟，还要更进一步从大悲大愿中来广行利他，净佛世界。好，这是第三章第一节所谈的。接着我们看第三章第二节，请看讲义52页。第二节是声闻常道与大圣深论。声闻的正常道，修学的正常道主要是三法印。好，我们看原文。正觉体悟的无为不生是三圣圣者所共证的，这如上一节所说，为了教导声闻弟子证得此无生法涅槃，以阿含经所成立的教门来说，主要有三法印。第一，诸行无常，这里的行就是有为法，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。第二，诸法无我，这里的诸法包括有为法也包括无为法，它是通两边哦。涅槃极净一般来说是无为法，所以诸行无常是有为，涅槃极净是无为，诸法无我这是包含有为跟无为。那利用这个无我我所也就是空来贯通两边，此三者是确定世尊的出世法，这样的三法印是开示世间的真理与出世间的真理，世间有为的生灭的真理，出世间贪嗔痴永尽的涅槃，还有一切法都是空无我我所。这三者可以说任何一法印只要正确悟入的话就可以得解脱，或者次第说此三法印，立根的只要说诸法无我他也可以得解脱，直接说涅槃极净一切烦恼不起，也得立根的也可以以此而得解脱。次第谈三法印 即是以明解因果事实的生灭为出发点，生灭就是诸行无常为出发点，依此而通过诸法无我的实践，那悟得无我我所，不会再起我执我所执，就能到达正觉的涅槃。如杂含270经说，无常想能建立我想，圣弟子住我想，离我慢，断尽一切烦恼，可以随顺得涅槃。三法印的次第误入，可以看作是声闻法的正常道。声闻常道就是三法印。那大圣深论，大圣本是充满利他悲愿的佛教行者，在深证无声的体悟中，阐发释迦本怀，顺应时势，弘扬光大的。在这无声的深刻体悟中，以佛陀为模范，不认为体悟无声就任务已经了了了结了，所作皆办了，还要进一步利他无尽，这是以佛陀为榜样。佛陀证得无声解脱了，但是还是弘法利生，而菩萨就是效法佛陀的这种悲智愿行，本着此无声无为的悟境来正观一切，即窥见的释迦佛立教的深意。因此与一般平庸的声闻学者不同，所以大乘佛教的特色即诸法本不生，就不再强调这无常生灭了，但是强调不生不灭，即是依缘起本来不生不灭为出发的。如文殊师利净律经说，彼土众生，这里的彼土众生就是文殊菩萨的他方佛土，明了真谛义以为上首，就是在他方佛土，它是以无生无灭的第一谛为上首，而不以因缘和合离散的生灭法为第一。这等一下还会再解释。这虽在说明彼土与此土的立教方式不同，彼土就是文殊菩萨的他方佛土，此土就是我们释迦佛的这个世间，立教方式不同，其实是说明了佛教原有体系，一般声闻学者是以缘起因果生灭为出发，而应运光大的大圣学是以本不生灭的即灭无为，缘起性为出发的。就是传统佛教声闻佛法以生灭为出发，而大圣是以不生不灭的无为缘起性为出发。我们看一下角注六，空智探究导师有补充的说明。初起大圣经虽然有多方面的独到开展，而本于一切法性不可得空性的立场，与般若经是一致的。这一立场与阿含经以来的传统佛法，阿含比较着重在现实身心这里出发，就是进取诸身，观五蕴，无常，无我我所，或者六处，指导知苦断集正灭修道，以达理想涅槃的实现，这就是四圣谛了。知苦断集就断烦恼，正灭 证涅槃修道，方法是截然不同的。如文殊师利净律经说，其佛说法是何所兴起，何所灭除，答曰：其本净者亦无起灭，亦无起灭就是不生灭，不以生灭。所以者何？彼土众生了真第一，以为元首，不以缘何为第一。导师有对这一段文加以解释。文殊师利是从东方宝应佛土来的，文殊说在他方的佛法是以真谛无生灭法为上首，不如此土，也就是释迦佛所在的这个世间的佛法是以因缘和合或缘起为第一。释迦佛这里是出发于因缘生灭、赫者烦恼等教说，而文殊所说的彼土佛法代表了印度兴起的大圣，此土以缘和为第一，当然是固有的指释迦佛以来的传统佛法。这两大不同的类型的佛法方法上是对立的，如阿含经从生灭无常下手，甚至说若人寿百岁不观生灭法，倒不如一天之中而了解生灭法。可见如实知生灭无常是多么的重要，这是阿含经所强调的。就是即使100年那么样的长寿都没有观生灭法，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倒不如一天即使寿命很短能够如实的了解生灭无常，这更加的重要。好，从释迦的由正而立教来说，释迦佛是证悟以后来教化众生，由正出教，本是正觉的无生法性，圆正的法法不出于如如法性的。这里有一个语词如如，我们在导师其他的著作有时候会看到如如还有如如智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请看角注第七括弧一，如如跟如或者真如意思是一样的，它就是无二无别的真理，真谛是法法如是，就是本来如此无二无别，也就是说一切法的如实性，诸法实相的意思。那为什么称为如来？就是佛体悟这样的真如，这样的法性究竟圆满的才称为如来。好，倒数第三行，如即法空性，如《金刚经》说，如来者即诸法如意，就是如，就是实相空性，从所证得来说但名如如，从能证来说那就是如如智。当然有能证所证，这是方便说了，真正证得诸法实相的话是能所双亡，所以如如与如如智是平等不二，能够知道平等不二能所双亡，这名为如来。另外括弧二，般若经的安住般若依龙树菩萨说是实相般若，实相是如如净，也就是所证的理净， 般若是如如智，比较偏向于能证来说，实相是从所证来谈，但是这个是方便的说法，其实真正的体悟那是能所双亡，所以要智如明一，即智是如，即如是智。这容然一味的圣境叫安住实相般若。啊，这里就是说释迦佛他是证悟了无生法性，圆证的法法不出于诸法实相，不出于无生法性。所以我们要体悟法性或体悟空性是不离诸法了，就是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佛的从政出教，如先从最高峰鸟看一切，然后顺从山谷中的迷路者，这迷途的众生给予逐步的引导，引导他们登上最高峰，就是解脱的境地。后来的一般声闻学者在向上的历程中被路旁的景色所迷惑，忘却了指导者的真意。大圣行者便是揭露这鸟看一切的意境。这意思就是说，声闻学者他是从无常生灭开始慢慢慢慢往上，那大圣呢，他是从涅槃无生往下看。大圣学者他揭露这鸟看一切的意境，使他们归中有在，就是归向终极有个处所，不会迷失，而直登山顶。所以大圣不仅不与释迦的本教相违，其实还是随顺释迦佛的本教，而且真能窥见释迦本教的真意，并不是拘泥名相的一般声闻学者所及。好，我们再看佛在阿含经中巧说三法印，从缘起的生灭相续说诸行无常，这从时间上了，诸行一切有为法，无常生灭相续。从空间上谈缘起的因缘和合，而说诸法无我，有时间有空间。那无我我所的执见，没有我执，没有我所执而误入无生无灭的涅槃。释迦的方便善巧，使众生从现实经验到的因果生灭，这是诸行无常的因果生灭。还有相续和合，只谈诸法无我，从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中离执着，离了我执、我所执，而到达正觉的体悟，这就是涅槃极境了。实则此涅槃，并不是在一切现实诸法以外，不过为了隐迷起悟而相对的，将这样的涅槃称为无为无生。那世间一般的有为就生灭相续和合。一般声闻学者被名相章句所迷，将有为生死与无为涅槃的真意误会了。如说一切有部把有为与无为看作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实体法，所以就有部比如说以五蕴来说，色受想行识，这个都是有为。无为他们立三种，一个是则灭无为，就是涅槃；另外非则灭无为，圆缺不生的；另外有虚空无为， 把有为跟无为是分立为截然不同的实体法。导师对这样的看法有些评论，说这由于缺乏无生无为的生物专在名相上转，所以不能证见阿含经的教义，不能理解释迦佛何以依缘起而建立一切。涅槃即是依缘起的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的法则而显示的，就是无明灭则行灭，最后乃至生灭则老死灭，一直这样而不受后有贪嗔之永尽来显示涅槃。怎么可以离开缘起而另外有一个实在的涅槃可得呢？所以要证得涅槃，还是必须在有为事项上观的无我无所才行。另外经布施以无为是无，有为才是实有。我们看一下角注13，刮胡2，在星空学探源有提到经部辟师的讲法。经部辟师认为则灭非实有，这则灭就是则灭无为，非实有。表面上看这主张似乎与大圣空中相同，大圣空中不执着涅槃有自信，而实质上终究还是上座系的见解。大众分别说系侧重在理性的空义，而譬喻者却在常识法相的不生灭不生这一面来说明涅槃非有，重视相而忽略理性。大众系它是重理性而忽略事项，这两家不同。譬喻者重事项忽略理性，虽主张这涅槃无实体，反而接近了所以皆有部。他们怎么谈涅槃呢？说烦恼毕竟不生，名为涅槃，由得对治，正得当起。烦恼后有毕竟相为的所依身故，名得涅槃。意思就是对治的烦恼，烦恼永不再起。那没有那个身，再来受后有，这个名为得涅槃。烦恼决定不生，越涅槃。所说的烦恼不像有部的三世十有，而是在有情六处中的烦恼功能，现在智慧现前，让烦恼功能不再前动，决定不再升起，身心得到清净，这个叫得涅槃。所以譬喻者说的涅槃，专门在烦恼的不生上安立，不是另外有一个实体可得。所以旧部认为则灭无为是有一个实体，但是譬喻者他说涅槃只不过是烦恼不生，并没有另外一个实体。后来大圣常用破瓶的譬喻说明这一思想，比如说破瓶，那是完整的瓶子破了，从否定上来说，并不是有一种叫破的实在东西。所以经部说的则灭非实有，纯粹是从消极面，在事项的否定上说，几乎没有接触到理性。 他们的思想与大圣空中的距离就在这一点。好，那经部师主张无为是无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导师也对这一说法加以评论。如果没有微法的话，那么佛法竟是教导众生离开真实而归向绝对的虚无咯。这是导师对经部师的评论。要知道生灭相续的是无常，五蕴等和合这是无我，依无常无我的事相，这是说明流转门。借着体悟无常无我，证得无我无我所，达到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的涅槃，这是还灭门，就是缘起通两边呢，一个是流转，一个是还灭。这虽然是世尊所开示的，但这只不过是从缘起事相的消散过程来说。留意哦，就是此无故彼无，如果照经部师来说，只是烦恼不起，这只不过是消散的过程哦，还不是无为的涅槃哦。这样子的说，无与灭其实是有与生的否定，对有的否定是无，对生的否定是灭。那这样的有无生灭还是建立在有为事实上的，哪里能说涅槃灭谛呢？所以导师也不同意经部认为涅槃的无为只不过是烦恼的消散过程。换句话说，要证得涅槃其实还是要以无我盛会为前提，不能只是说这个有跟生的消散。那这样的消散的过程还是在有为事项上来谈，还不是无为的涅槃。所以古人说灭尚且不是真实，何况是三谛。灭是无为了，无为尚且不真实，那何况苦集道这样的有为三谛怎么会是真实呢？还有大众系的学者误会不生不灭的意义，因而成立各式各样的无为，而都是离开事相的理性，专门从理性来谈无为。如角注十六，大众系他们有立九种无为，前三者跟所有皆有不相同，就则灭无为，这是涅槃，非则灭无为，还有虚空无为。另外四五六七，这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事无设定，它也看成是无为。不过大众分别说系，他把这四种无设定境看成是无为，并不是说定的本身是无为，而是说定境所证的有所舍离而显现不动，在这一点上是无为。详细的大家可以参考印顺导师《性空学探源》219页到220页。另外还有提到缘起之性跟圣道之性，缘起是无为，就是这里所说的。另外他们把圣道也看成是无为， 道地一般来说修八正道有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这个还是有违法嘛？啊，那在大众系，他们把圣道也看成是无为，他们是从古仙人道这个意义来谈啊。这个圣道是古仙人道，与缘起法一样，它是具体因果的必然理性，指向出世、还灭。这样的因果理性，如果好好修道的话，必定可以体悟古仙人的意境啊。这样的古仙人道，他们也把它看成是无为。嗯，详细的话，性空学探源那边啊可以参考。所以，导师做个小结，学派之间。有的是将无为与涅槃看作离世时而认为有一个实在的体性，像说一切有部啊，他是在有为之外主张有一个实体的无为法或涅槃。有的是把无为的涅槃看作是没有，这如经部师所说，尤其生灭无常被他们局限在缘起事相上说，根本不成其为法印。而大圣学者他怎么来看三法印呢？他主张三法印即是一实相印。大圣学者从无生无为的身物中直见正觉内容的无为不生不灭。说无常不是肯定它有一个生灭的实在性，而是了知常性不可得，只是否定这样的常性，并不是肯定有一个实在的生灭性。说无我，这是谈我性不可得，谈涅槃即是生灭的自性不可得，这都是立足于空相应缘起的，所以一切法是本性空寂的一切。所以到这里为止，我们或许可以稍微回忆一下哈。三法印是有提到诸行无常，这是法印。但是佛的本意只是常性不可得，不要去对立常跟无常，去取那个对立的那个无常。如果取那个对立的无常，容易落入十事无记。世间常无常，异常亦无常，非常非无常。其实佛的本意呢，是离世俱绝百非。所以我们了解，说无常其实常性不可得，说无我那就是超越我跟非我。常性不可得，即现为因果生灭相续相。在世俗的缘起是生命，但是它是相续还是前后相续。从生命相续的无常事相中了悟常性的空寂，这样的话就不会落入常见或断见了。就是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虽然是生灭，但是有假名的相续，了悟常性的空寂，而我性不可得，现为因缘和合的无我性。在这无我的和合相中，即了悟我性的空寂。生灭性不可得，我们谈生灭生 并不是有一个实在的生灭，只不过是因缘的离散啊，并不是有什么东西灭而不起。所以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的缘起相必然归结于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由此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的事相就能够彻了生灭的空寂。大圣行者从一切法本不生的无生体悟中揭发诸法本性空寂的真实。一切法本不生，就是一切法毕竟空，直接显示圣贤悟证的真相。因此释迦佛的三法印在一以贯之的空寂中即称为一实相印。一实相印即是三法印，真理是不会异样的，真理都是相同的。大顺卷二十二说，有为法无常，念念生灭，无常的念念生灭都是属于因缘法，无有自在。无有自在故无我，我就是主宰性了，可以有主宰。但是无常的话没办法叫他不死啊，不灭啊，毕竟还是会生住异灭，生老病死，这样无法自在就是无我。无常无我无相皆不可取着，无相不着就是寂灭涅槃。大正卷二十二又说，观无常就是观空的前方便，观空因缘，观心生灭如流水灯焰，像那点灯啊，前焰非后焰，但是前焰跟后焰它是无常相续，虽然是无常啊，刹那刹那生灭，但是前后相续。此名入空的智慧门，这些观灯焰啊，观流水，前后是无常，这样的无常相续，了解到无自性，可以观空，是入空的智慧门。如观色，念念无常，即知为空。空的实相，不会再执着生灭，有无了。空即是无生无灭，所以无生无灭即生灭，其实是一，说有广略。那说一切有不，他把生灭看成是有为，把无生无灭看成是无为，就决然两个不同的东西。但是中观谈无为，但是不离有为来说无为，相待有为假说无为。所以即色是空，不是离开诸法，无蕴的诸法，另外来观空。诸法生灭不安住，生灭刹那刹那生灭不久住，即是无自性。无自性就没有生没有灭，没有生的自性，没有灭的自性。所以生灭的本性其实是空性，是不生不灭的，这即是不生不灭的缘起。这是通过了生灭的现象深刻把握生灭的本性，就是透过这个非常纷杂的一的事项来求一个理性，来体悟它的真性。这样的生灭本性其实就是不生不灭，与缘起生灭并不是彼此不同。 生灭的本性即是不生不灭的。以此去了解佛说的三法印，无常等即是空义。如上面所说，观无常即是观空的因缘，所以无常即是空义，三法印即是一实相印。无常等即是空义，这原是阿含经的根本思想，大圣学者并没有增加了什么。如杂含二三二经说眼空，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等，常恒不变异法空，那意思就是无常啊，没有永恒，没有实在的不变异法。我空我所空，所以者何？此性自耳。杂含二七三经也有此说，但作空诸行，就是一切有为法是空的。常恒不变异法，这样的不变异法，恒常的法都是空的，即是无常。所以无常其实是常性不可得，不要去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生命。我所空即是无我，所以无我是我性，我的自性不可得。无常无我即是空的别名，佛说的是何等明白。眼等诸行，就是用眼耳鼻舌身意等来泛称泛指一切的有为法，这一切的有为法都是无常无我空，是本性智耳，是为自性空的根据所在。这样一切法性空，所以纵观动的观察是缘起事相，是生灭无常。纵观就是前后了啊，横观从静的空间的观察，那是彼此因缘和合的，并不是独一啊。直观从一相观它的本性，即是无常性、无我性、无生灭性。不急不散的无为空寂，寂就是何寂，散是离散，不急不散的无为空寂。因此无常所以无我，无我当然就无我所了，我所就是我的所依，我所有，我所缘，既然没有我的话，怎么会有我所有、我所依、我所缘呢？所以证得无我当然就无我所了。能够证得无我无我所，便能证得涅槃，这是阿含经本有的深意。释迦佛本重于法性空寂的行证，如世尊在小空经中说，我多行空啊，于其实地论解说为世尊于往昔修菩萨行多修空住，就多修空啊，故能很快证得无上菩提。我们对照一下角注23倒数第二行，当知世尊于过去修菩萨行，他是多修空啊，所以能很快证得无上菩提，并不是思维无常，也不是思维苦。虽然说无常、苦、空都可以得到解脱，但是释迦菩萨多修空，即速证得无上菩提，并不是思维无常、苦。可见佛陀的身见所在，随顺众生世俗的知解，在相续中说无常，在 在和合中说无我，这是以俗说真啊，借着众生了解的世俗谛来谈圣义的真理。释迦的本怀不仅在乎相续和合的理解啊，而是以止止悦，从事相而深入法性。事相是生灭相续啊，因果因缘和合。不只是这事相停留在事相的观察，还要深入法性，就是体悟无恒常性，无我的自性啊，所以能证得涅槃。可惜如来圣教不被一般声闻学者所知啊，专在事相上说因果生灭无常，说因缘和合无我，偏重于事相的建立，不能与深入本性空寂的无为无生相契合。彻底的说，不能即缘起而知空，就是我们要观空，其实是不能离开缘起的。不能即生灭而知不生不灭，我们要悟得这个不生不灭，即使不离这有为的生灭啊。如果不能即生灭而知不生不灭，不能即色观空的话，那么无常、无我、涅槃也都不能成为法印了。所以在中文来讲，它是照见五蕴皆空，色即是空，必须在这有为的当下了解它无自性，这样才能够体悟不生不灭的空的道理。好，我们今天先到这边。